这不是新闻，这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观众朋友，你刚刚怎样？今嘛刚我上大条的代志是虾米吗？就是乔张习明出狱。张习明是谁？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啊，你让我们在这想笑嘞。然后这个是恶龙张习明，大名鼎鼎的张习明出狱还能乔吗？我们等会好好来谈一谈，出狱怎么乔，又为什么要乔他出狱呢？另外告诉您是圈胎疫苗荒，现在不止第一剂很多人打不到，第二剂拉长拉长再拉长啊 ！AZ 本来是8到10周就要打的，想不到现在延到45周哦，那干嘛塞？莫德纳呢？美国的建议是28天，也就4周就要打，但现在延到10到12周，延那么长，干要够五号吗？赶快来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大家好。
而且呢，资深专栏作家王尚志，
观众朋友大家好；
公卫专家祝年峰祝医师，
大家好；
财经专家赖先生宪哥，
啊，观众大家好；
前刑事警官高仁和，
啊，观众好，大家好；
联盟牧师陈文彬，兵哥，
啊，观众好，大家好。
好，今天开始，我带你来关心，今晚刚欧送大雕哈，就是想办法乔张习明出狱。那黑道说要乔恶龙张习明假释，为什么呢？希望他能够到台南当黑道仲裁者。我们先来讲讲哈，出狱还能乔吗，兵哥？
我跟你讲吼，今日看到这个新闻，我感觉真好奇啦。假释无遐好乔啦，咱讲实在啦，唔是讲从较早古年个时代吼，讲立法委员敲一个电话去予部长、法务部长吼，迄机会就真大。
他是已经符合假释条件了。
因为吼，我讲吼，伊判无期嘛。
是
对不？16年，已经关12年
了。他关了16年。
对，关16年哦。那我用在监狱里面有个累进处遇。什么叫做累进处遇？等于讲，我今天进到监狱以后，我要去拿分数。
是，
一个是抄作业分数，一个是抄性分数。那你作业分数从哪里来？就是你要去下工厂嘛，去做工嘛，对不？哈。那我举个例子，观众比较听得清楚了哈。
但是我对不起，我先打个岔。他要有分数之前，是不是还是要符合一个假释的资格？比如说，他关已经超过多久才有假释资格嘛？
对，我现在。
那你有了假释资格，不见得你能够假释，对不对？你要先申请嘛。
对，所以我现在就要讲嘛，哈，我们以判3年到6年好了，这个中间嘛，哈，你判3年到6年，我们俗称哈36分数嘛。那36分数哈，你从进监狱以后，从4级开始哦，哈，要到2级，要到2级嘛，3、4级、3级、2级嘛，哈。那到2级，36的分数到2级，你要72分。那72分从哪里来？从你作业，从4级的最高分哦，每个月啦，哈，都4点多嘛。4点多是包括你的作业跟抄性加起来总 total 4点多，最高可以拿到5分。你可以拿到5分的人哦，那个都是跟管理员很好的，那个没有一般作业员哦，一般同学是拿不到的。
5分是满分吗？
5分是满分啊。哦，
那拿到满分一定要跟管理员关系很好。
对对对，跟上面关系很好，那通常都是干部在拿的啦哈。然后你要拿到72分哦，你要拿到
监狱里头也有干部啊，你说有同学也可以做干部。
像我就是总组长啊。
哦。
按我底下有3个组长啊。
哦。
对不对？
那你现在举的例子是？关3年到6年的，
对。
那像恶龙张习明这种无期徒刑，他关了16年的，他的积分应该不太一样吧？但是逻辑一样。
对对对，逻辑一样，但是积分
哦，
他更高了，对不对？然后你72分拿满了，你是不是升2级？譬如讲，我这个月现在这个月哈，我已经拿到72分了，那我是不是挂2级了？那挂2级，你要等3个月哦。我们俗称讲的是2级3。2级3在监狱刑刑法规定，2级3是得报哦，就是所谓的得报，就是得到的得，有没有？
就你可以去申请啊。
对，我可以给你报，我也可以不给你报，
哦，
对不对？就是看狱方啊，看管理员啊，看监务科长这些主管啊。
那据说张习明已经报了10几次都被驳回。
对。在你要报监狱，你分数拿到要报的时候，你还要经过哪一关？监狱里面有个监狱审查委员会，这个监狱审查委员会是里面监狱的长官来审查的。好，你只要符合假释的，都提报上来。
那这些长官不是同学吧？
哦，不是同学，
不是同学，不是同学。
那些就是监狱长、副典狱长、监务科科长，都是科长级的啦。
哦。
所以很多像张习明啦、詹东南他们这些 在监狱里面哈，监委会就不让他们过了。
A A 咖是很难瞧的啦。
对了，对，因为案子太大了嘛，哈。啊，你说到了监委会以后，出了监狱，你还要到矫正署呢？以前没有矫正署，就是直接到法务部嘛。嗯，我记得哈，我记得我以前哈拿到二级三的时候，在二级一的时候，嗯，刚好我大哥跟监务科的科长认识，然后我就打电话跟他讲，因为监狱可以打电话嘛，我就跟他讲说，哎、欸，对啊，我干什么搞啊？嗯，你可能要去运作一下嘛，因为我是以前是枪炮的嘛，嗯，那以前早期枪炮是很大条、很重的案件的啦。那我知道我第一次报假是绝对不会过的嘛，那所以我就去拜托我大哥，那我大哥私底下就找了监务科长出去吃饭嘛，然后吃饭哦，请他们再约其他的像作业科科长啊、后勤科科长啊、副典狱长啊，这些就是重要人物啊，嗯，就请他们出去吃饭。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监狱哈，那个监务科长很喜欢吃川菜，因为他外省人嘛，嗯，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武昌街哈，早期武昌街哈，台北戏院有没有？有一条巷子哈，旁边有一条巷子进去有一家川菜馆，后那家川菜馆很道地，他很喜欢吃。
啊，现在还在吗？那家？
现在我不知道还在不在。哦、那我们公司刚好就在西门町嘛，哦，就请他那边吃，吃一吃哈，就开始喝了嘛，喝一喝，喝到一定的程度哈，拍水，啊，我们再移到林森北路，
喝花酒，
嘿，移到林森北路，我们自己开的酒店嘛。结果喝到差不多了，大概七分忙的时候，小弟就开始把水果礼盒拿出来了。
水果礼盒，
嘿，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请各位科长，
水果礼盒和茶叶罐都蛮老套的，你们不能换个盒子吗？
啊，早期就是水果礼盒跟茶叶罐啊。
一点水果礼盒、茶叶罐的，在来宾是坑，不是坑几个，是坑现金吗？
对吗？
你每当换一个，好不好？
对啊，然后我大哥就跟各位科长拜托说啊，我小弟陈文斌哦，啊，现在开始要报假释了，啊，请各位哈高抬贵手，嘿，结果就出监狱了，二级三哦，二级三就出监狱了。出监狱以后，因为监狱监务科科长、副典狱长跟法务部他们一定是连线的嘛，
是
跟法务部里面的假释审议委员会他们都有认识嘛。嗯，结果后来讲一讲哦，是有我后来我知道是法务部假释审议委员会有人犹豫啦，他说这个是枪炮的啦，怕出来会不会再犯啦。
是，
但是后来就他们去瞧一下哦，到了二级，到了第四个月。第三个月报假释嘛，嗯，第四个月下来，管理员跑来跟我讲，兵啊，开始准了、喔、哦，我听见我送你知道
吗？所以，蛮是爱开钱啦，蛮是爱投其所好啊。
对，
那算讲你分手够较悬，蛮是爱扣关系啦。
兵哥的名字也取得好 ，bingo 嘛，一定会出，一定会出
来。那所以那是早期，那你现在哈，因为法务部现在设立一个矫正署，就是专门在处理这些事情嘛。哦、所以现在的假释不是说你说要瞧就可以瞧了，如果可以瞧，
矫正署瞧啊。我啊，
对啊，瞧。我跟你讲，如果可以瞧哦，张龙南不用到等到快七十岁，报了三十几次假释，他才准嘛。
哦，张龙南是报了三十四次，快七十岁才放他出来。
对啊，那你说他哈、哦，你说小黑啦。他现在是关满十六年哦、喔，关满十六年，
他听说分数很高哎、欸，他说在里面表现良好哎、欸。
我跟你讲，在里面哦、喔，你只要作业哦、喔，你只要跟主管哦、喔，嘿，关系好，你的分数就很高了。再来，只要是教诲科办的活动啦、啊，哦、喔，什么复书法比赛啦、啊，什么电脑班啦、
啊，
什么记忆班，你都可以要参加。哦、喔，那分数的金冠，我记得以前哦、喔，想我多爱我，在高雄的时候有没有？那阵监狱
吼，都还是杨双武，
哎、欸，对对对，
杨双武。
那阵监狱的流咧吼，流行什么？你只要自首脱离帮派，嘿，你的教委分数、操行分数，我全部给你提高，
自首脱离帮派，
自首，对。然后你要写一个自首吼，愿意脱离帮派。所以那时候杨奥多爱他就是在监狱里面声明说我脱离天道盟了。
嗯，很好，这边有裸泳
啊，对，无啊。
新的监狱脱离出去，再个加入了
啊！对对啊，但是咱就是我来讲的阿公，咱就是你讲的讲，你内底吼，你只要有任何什么活动， 你都去参加，参加以后你就分数就高。
好，但是不是只有靠分数了，还要靠关系啊。所以张喜明能不能瞧出来呢？我想现在还是未定之天了哈。但是他已经申请了十几次，已经符合了假释资格，但是不见得会被假释。好，当然我们要来谈谈到底谁是张喜明，还是丁杠五名，现在 A 杠五村民哈。
张喜明一绰号。就是小黑，
小黑恶龙啊，恶龙张喜明，他师父詹龙兰叫穿山甲嘛，
对对对，一种一样是台南东山人呐、啊。因为张早期张喜明其实也不是个大混混啊，也蛮不是讲得起头。他其实他早期才开服饰店的，
哦，开过服饰店、
啊，开过服饰店，他倒了 啊，但是服饰店里面的帮他卖衣服的小妹变成他老婆、啊，所以又生两个查某囝一个后生。那当时他后来服饰店倒的时候，他就经营其他特种行业，酒店啊、赌场这些、啊。那因为有一次他喝酒的时候，跟酒店里面那个经理起冲突，起口角，同他牙签刚怕了，都杀开枪杀害那个经理啊。就1995年开始，
杀死了吗？
就对，枪杀了那个经理。
枪杀了。
所以为了那个事情，他开始跑路。那跑路之后，后来马上投靠他的港兄的詹龙兰。那因为他投靠詹龙郎，詹龙郎本身也是他们台南东山人，
因为听讲台南东山哈，如果有东山子弟要
那种活动哈，
都是去投靠詹龙郎，干嘛？
对啊，对对对，因为真卡所在尤其台南那个所在东山哈，就其实离家也不远，因为现在要那探家哈要。
你若是要行这道理，就是去找詹导。
只要是做黑道的东西，或者是比较是非法的，都是找詹龙郎，所以詹龙郎也对他们地方的一些。出来混的这些人特别照顾，那因为尤其这个张喜明、啊、他一段时间哦还黏在张龙兰旁边做也贴身小弟，到台北来赌场做维士。那因为后来有一次，因为他们就是他在五六楼的那个山谷啊，警方要去围捕他们了、啊。警察看那五六公尺管，那五六站老管，没什么敢跳了，没得空，当扑起来就跳落去啊。
张喜明破局了，跳
的。对对，跳了，你说这他们就是有办法在那个深山里面让，行走自如啊！而且那边山区那个路哦，四通八达，可以通往到那嘉义的大埔啦，我的台南的北投啦，四桂通啦。那警方当地的警察局哦，还私底下直接讲，我去查访，山顶去查访哦，问到农民啦、啊，我知，嘛别跟你讲。
哎，听讲吼，一两个在哪人个张喜明哦。等于雄心感就到啥刚才，他们如果躲回山上或躲回家乡，地方的乡亲父老拢帮助他们逃脱哎，
是啊，因为他们有现代，他们在东边
啊。伊是黑道的吗？那大家搁在到啥刚？
东山有一句话啊，有东山出恶魔了，但是未点么地方上恶霸了，所以他们当地的人哈，觉得詹龙郎因为不用被庙的哈庙会啊，有需要活动啊，詹龙郎会提捐款呢。啊！你啊，迄山顶的水果吼，要送落迄个路产业道路派去哦，詹龙郎会付钱呢，给你造桥铺路呢。
啊，听讲应该会给
提钱，
穷人家钱，
会把抢来拿来的这些钱哦，提供给这些穷人、老人呢。啊，重点他们是说，他们分析下来，他们抢的哈，都是一些道上的黑道，他们去拿的绑架掳人的这些人，他都没有把他撕票。就是都对这些
不撕票不强暴，
然后对这些被那个被他们拘禁的人都很善良，啊！但是侯友宜当时就讲了，侯友宜市长让他去局长，那你卖个神话你，一虽然是安尼做，但这嘛是违法的呀、
啊。对了对了，咱来听也厝边安那公益。
他现在是台南监狱的指标人，因为张金明他的媒体信任很大，我跟他生活了好几年啊，他就住在我旁边，很善良，低调，善良低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他不会去害人，会帮助人，这是人的本性。
还有一个人白目不知道，他叫张喜明。张喜明去拿饭的时候，给张喜明吐槽：“啊，这样怎样就不用排队啊？”张喜明摸摸鼻子就坐在那边。为什么没有？因为他说不需要去争。到后来他知道张喜明的背后啊，短拍点拍点话我们这样，这就是什么现实。
采访的是爷狱友啦，
爷狱友啦，哈，四海帮的一个。
我看过新闻，采访过他的邻居，问过邻居说，那个詹龙兰要放出来了，黑熊被假释了，哈，你应该没惊，讲别，人真好哎。
对啦，对啦，讲对无我惊嘛，真好啊你。
我们回来讲哈，张喜明现在变这大尾。
哦，他就是最经典的，他是从其实从1995年开始就犯下了案子嘛，一开始后来跟了詹龙兰之后，他们就四处去掳人勒索。 那其中他当然是跑到中国大陆去啊，偷渡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他2018年他偷渡回来看他的爸爸妈妈，跟他看他妻儿子女啊，看完之后，不如就又跑到中国去了。哎，但在台湾海峡行走自如，刚引到枯叶啊，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后来因为。2000年那个张龙南不是我们抓到吗？在中国犯案被那个大陆的那个刑警抓到之后解送回来台湾嘛？那他想，当张启明当时跑到云南，后来跑到广东求学，买几个偷渡的奶，又回了台湾，跟张龙南的同伙结成一个集团，就专门四处去犯案。而且他犯案最可怕的是什么？他犯案都是持长枪、持步枪，比警察装备都还好，包括警察跟监。跟踪到已经他车就擦身而过而已，但是看到被害人不敢贸然行动啊，但只知道有车号。那因为他其中一个同伙，当时他们犯下一个掳人勒索案的时候，他一个同伙在监狱里面吊刀戏啊，上吊轻生之后写下三封遗书，那写下三封遗书就透露出其中有一个完全没有曝光的他一个同伙。那当然在有一次不是我们在高雄大寮。监控到张启明的一个行踪的时候，哦，那个时候
大寮枪战就出名
啊！哦，一家就出名啊！一家就是凌晨开始，好像我们现在影片看到的，他夹持了一个老农啊，那老农哇，他当时他是凌晨跟警方的对峙开枪，开了好几千枪啊，
好几千枪，
好几千枪啊！哎，过了清，哎，过了天更六七点，所有的同伙都被逮到了，就是他跟另外的同伙夹持那个保全赵虎奇夹持这个老农民有没有？啊，因为这个老农民当时不是也就受采访啊，
所以那一次枪战还 live 转播阿伯奈，
现场也要全程转播哦，
全程转播枪战哦。
啊，熊后华的是，叶的是尊的是，他持步枪，穿着防弹背心夹持老农，有没有？那个好像是一个电影画面了。啊，惨的是我们警方不小心，不是就拔豆了，那惨的了，就拔豆，对喽。所以当时的侯局长他颜面尽失，他觉得压力很大，就赶快一个。这个家伙为什么这么难抓？
所以这个 life 枪战最后没抓到了，
没抓到。
哎呦，安尼实在是真正阎王哪哥啊，在全国电视前面 life 枪战，这个老会酸气。我们来看为什么张启明这么大位哈？最主要是因为他曾经犯过很多赫赫有名的案子，比如说呢，他在2004年哈绑架。很多人呢，哈，包括中兴广播电台的小开啊，台南当铺的老板呢，还有核心客运的少东杨尚书，哈，连续绑架多起重大的绑架案，还包括2005年呢，纪调雄大调哈，绑架了电玩赌博大亨余国柱，哈，你知道他绑架的案子呢？哇，大调吗？观众朋友，这是在2005年哦。2005年，他要求的赎金是40亿。
对，他2004年在高雄大寮这个枪战跑掉之后，隔一年，他就直接在高速公路上拦下来从国外回来的一个余国柱，做电玩大亨的，开价跟他勒索40亿啊。那40亿当然后面到底从马武兰公，他透过一个诚信的，也是道上的一个人啊。讲哦，乔
氏啊，陈英柱
啊，对了，陈英柱，陈英柱啊，他透过
你不敢
讲哦，我是想讲，
我讲出来干嘛？红脸去刷定，
妈，唔知咩某证某证实啦，你这是没有证实，但是坊间他们
传言是陈英柱去乔，
对，说30亿变10亿，变5亿，变3亿，然后在中国境内付款之后，他就放人出来了嘛。
所以余国柱还有放了、
啊，有放，
所以他一向绑架都不会撕票的。
他们
所有今天收的钱，那种信用的港人绑走了。
对，基本上他们案发的这些人到后面结案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些人撕票，也没有把这些人凌虐了。看到的是这样，所以他们当时回去，万某某他回去到台南的时候，他四处逃窜了、啊。台南当地的那些庄民不是多，就你讲。都很热烈接待他们呢、啊，觉得他就是好像是当年的廖天丁那种感觉啊，其实这样也不对了，你讲毕竟犯了法了嘛。那因为在2005年那个时候哦，警方完全没有他收那个线索。我刚刚讲他一个同伙在狱中上吊轻生啊，写的遗书里面说一个未曝光的叫阿呆林泰亨，啊，这林泰亨警方一查，哎，没有看过这个人，他结果监听。发现到他有个 I， 那么他们有个上线打那个一个游戏叫《天堂》的游戏，他有这个习惯，结果他们就发现，哎，这个阿呆他用的 IP， 他用的一个名字，然后也发现，哎，在那个张启明也是用一个绰号叫“独来独往”，哎，他们上线的时候，其实当时警方已经用 IP 锁定在大台中沙鹿那个地方了嘛，啊，锁定的时候， 侯友宜当然不能再失望了。他侯友宜有一次他回到家里啊，哎，一看到人查某囡仔冰箱大诶一挂哩啊，讲我爸爸加油，我知道你一定会抓到他。那把塞了顶来啊，
因为爸爸好几次都没有抓到。
哎呀，哎嘛足艰苦呀。他所以当时枪战的时候，有一个同仁他还跑过来啊，我巴肚澹澹，侯友宜他手一摸啊，兄弟你中弹了。哎，他是这种的，他说的把兄弟的命当为是最重要的。这次抓不到他，就大雄。
好了，那我们来讲2005年终于抓到了。
2005年那是为什么？
那一次也很轰动，因为连装甲车都出动，坦克车都出动。
为什么第一次有史以来出动这个坦克、这个装甲车呢？
来看这个画面啊，这个也是经典的历史画面。
这个装甲车是警方所有的刑事案件里面出动第一次、唯一一次，得一败。啊，这一次为什么出动的原因？
黑道大哥还要出动装甲车、坦克车，
因为。线报知道张喜明有一部很大的卡黑黑的吉普车，还躲在悍马，哎，给你一般的车子被他冲出去啊，所以才调度了这个装甲车从他铁门封住啊，不让他车跑掉啊。嗯，然后当时现场逮捕他的时候，因为锁定到他们 IP 到凌晨到天亮7点多，发现说他们下线了，才知道等他们到睡觉的时候，所以这荧幕上面是已经天亮了8、9点的时间了。那就是等攻坚的时候，当然现在被抓出来这个，刚刚就是我讲的阿呆啊，林泰，他是从嘴巴贯穿进去，舌头打烂掉，啊，那个张喜明就从后面一道围墙上面枪先丢出去，老推背起来，你看背后面的制高点的同仁，我们的前辈，就知道冷一袖个怕贯穿，那被贯穿的时候，他当场就他在那喊啊，进来进来，给我救过，等你啊，赶快来救我，所以当时很凶狠的时候，被警察在逮捕那一刹那，照出来的照片，他是很狼狈的，所以。另外一个兄弟，他就是脖子那个唐队长，他脖子觉得说，那凉凉啊，因为他戴了皮手套，手一摸亮的，他脖子中弹，所以他住在医院的时候，侯友宜去靠他，侯友宜一看他看见，两个烂到连靠干，两个人都鼻靠干不死啊，他说这个家伙终于让我们逮到了。
所以这是侯友宜当时的猎龙专案哈，所以他为什么叫恶龙呢？因为当时为了抓张喜明，特别成立了猎龙专案。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头来讲。为什么现在江湖熊大雕要带这些金马被敲张喜明出狱呢？因为希望，因为张喜明是台南人，希望他能够回到台南做黑道仲裁者。那为什么台南需要一个黑道仲裁者呢？
因为这个叫做学甲市民贵心体啊，
所以之前的黑道仲裁者是学甲市民。
对，因为他爸爸是他爸爸是县议员呢，他家世也很厉害。县民
啊，
但这个人非常公正，然后很四海。然后让黑道会瞧事情，对不对？而且他怎么样呢？他最痛恨吸毒，只要他的徒弟、他的小弟吸毒就赶出去哦。然后呢，他瞧事情呢也很公正，让那个拿钱就是说分赃的时候拿多的、满意，拿少的服气。大家都信他。
要做黑道仲裁者，
那这号人物啊，这个已经过世了嘛？
所以现在需要一个。
那现在全台湾
那就找詹龙兰啊，他已经出狱了。
詹龙太老了啦，也70几岁了。
他不想做，
大家在黑白两道在纵贯，现在瞧这个小黑嘛，小
黑黑道仲裁者呢？因为现在台南可以说是全台最火、
最牛的城市，
对，最牛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台南当然你知道，你当然知道台积电连连要去，所以房地产炒翻天。但你可能不知道，台南是全台最大光电厂，就是太阳能、绿能的投资厂，所以。为了要捞光电财，各路人马、英雄好汉都齐聚到台南去。那各方势力都要吃这一块，就一定要瞧了嘛。
对。
那谁能够瞧？不是大哥就能瞧。要做仲裁者，那是要有资历、有辈分、有声望的。
对。
所以找来找去，那就找了詹龙兰。詹龙兰说：“我老啊了，我不想要做这代志。”那詹龙兰不愿意做，那就找他的徒弟。
是。
所以现在说：“哎呀，找。”张喜明希望他能够到台南去仲裁，因为现在府城开发风暴啊，越滚越大。因为台积电、联电进驻，再加上光电产业，台南现在炒房已经引来黑道觊觎，现在各方势力进驻，如果没有一个够辈分的，可能会出现黑道火拼。
为什么要这个张喜明来瞧啊？因为其实那生态很复杂，他希望能够事权能够统一，把事情能够顺利下去。我讲云林有一个。国内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传统产业的厂，那他们就是那边弄工厂嘛，哈，几清几清弄了，那结果呢，一些环保黑道啊，角头，那他们很多明代什么市民代表什么也都是黑道啊，小角头，就一直要钱，要到他们不胜其烦，最后还必须找大哥来压制， 然后才不然所求无度啊。所以他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需要巧呢？几个东西，三奈米厂，台积电那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三奈米在那边进驻，然后联电花了1000亿也要进驻，
在那个地方房地产。
哦，涨翻，还有
涨翻了。
你只要科学园区进驻，有人就有点像竹北，你知道吧？
据说高铁5年内涨了3倍耶，
是要土地。以前的土地是用，你知道一分地叫一分地是3000坪啊，一分地200万，一坪才7000-8000块
啊。哇，以前那么便宜啊！
现在一坪都上10万啊，这地很值钱啊。然后透天厝，以前台南不红嘛，这几年红的不得了，就是因为这些南科进驻。整个都红起来哈，好，绿能啊，智慧城市啊，什么都捷运啊，然后这个炮校的迁移啊，地都空出来了。那这个地方是前景看好，比我看比竹科还厉害啊。好，然后呢，房地产也炒，有人就有房地产，房地产会赚很多钱。房地产赚的钱谁来？黑道来，白道来，明代也进来。那明代进来种电，种什么电啊？很多低产值的农田跟余温啊，然后用很高10倍价钱把你包起来，包起来再跟大厂去谈。那不堪其扰。我跟你讲，明代怎么赚钱？我举个例子啊，以前有个议员啊，你有没有叫做怪手议员？为什么叫怪手？不是长得像怪手啊，也不是会开怪手，是他为事哈，这是那种别墅啊，因为他的金主都是大别墅，那违建嘛要拆，那拆违建是不是要怪手？那个勺子啊，是不是要升起来要拆的时候，
是
他就跳到那个勺子里啊，从此叫做怪手，你知道？那你知道怪手议员？那明代。那明代很狠的，我没本钱的，我用肉身去赚钱，有钱的我就承租那个余温当钉子户，你种电少我这块不行啊，然后同时还拿钱出来投资，明代现在可厉害了，黑白两道全来啊。
好，据说台南呢，因为光电太夯了，这个产业太夯了，
对，
整天都有人在抗议哈。
是，
那这些抗议的人呢，有些是真抗议，有些是假抗议，有些是假环保之名行勒索之实，所以这些也都要瞧。
都要瞧，以前在云林去给人家勒索，我们叫做环保蟑螂，对不对？那这个台南有新名词，多一个字叫环保绿蟑螂，因为
它是环保
绿电，没有，你知道？所以他们湿地啦，我像一些养鹅啊的，有没有？北门、七股这些地方啊，芦竹的地方，很多地方湿地都破坏掉，被这些黑白两道进驻，所以台南的生态是遇到了天大的浩劫了。现在
好，所以非常复杂。
对。
好，我们回来谈台湾了。赵启明之后要来谈谈我们的疫苗，哎，这个疫苗该怎么办呢？第一剂很多人打不到，第二剂呢，嘛是淡，这边大概当时哈。现在因为疫苗荒，连韩国都已经派人直接到美国去催货了，所以就有人问阿中部长说：“那你要不要也去催货啊？人家韩国都自己去催。”他说：“我也可以去。”
因为韩国在面对疫苗短缺的时候，就是计划说直接到美国去催货，那包含说郭董之前也是到德国去催了 BNT， 部长你有没有考虑说也亲自到美国去催货莫德纳吗？
当然有必要哈，任何可能可以让这个货能够早点到啊，那任何的作为我们都愿意做。
好，现在没有疫苗面临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第一剂打不到，这个部分我们等会再来讲哈，有些人打不到那很危险的哈，谁呢？我们等会再来告诉你。第二剂。等不到，所以我们来看第二剂呢。现在国外说 ，AZ 大家一定知道 ，AZ 过去建议的间隔时间呢是8到10周。现在呢，我们政府放出了一个国外的研究报告，政府丢出来的说，哎呀，这个时间长没有关系了，越长越好啊。所以政府说现在可以长到45周。哎呀，没有疫苗又丢出这个，好了，真的可以45周吗？我们等会来问一下朱医师。第二个呢，如果你是打莫德纳的，那怎么办呢？之前呢，莫德纳美国政府啊建议是28天，简单来讲就是4周了哈。但现在呢，我们的指挥中心说，那注意哦，现在把它延到10到12周，4周又变10到12周，安内甘也塞哈。所以就有专家说，如果呢间隔时间太长，恐怕增加感染风险，空窗期就算你选高端也没用，间隔时间太长会增加感染风险吗？朱医师，
我想其实这有两个议题啊，就是第一个，它这个一个疫情啊，两个世界，那 有一些国家你可以看英国或者是美国，他们的储存的疫苗很多，那当然他们不是储存摆在本土，而是他们订了很多，但是真正来的还是打，那对，那已经大概一定会打第三剂，那但是有一些国家但是连第一剂都没打到，那所以呢那个 AZ 呢，他们就跟 Oxford 英国的牛津大学他们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哎，那我们来看看，本来讲八到十二周，那现在我们改成15到25周，或者是到45周以后，
45周会不会太夸张
了？那这他们原来的这个实验呢，并不是针对45周的人来打，他是针对第一期做第二期临床实验的时候，有一些个案，他们那时候很早之前打了这个第一剂的疫苗，然后就没有打。那你也想想看，其实这个疫苗真正在做实验的时候，也是2020年的年中嘛，所以他就看了，哎，就很奇怪。这如果是这一条线是打的45到48周，这个是15到20周，然后他们发现呢，那个打的时候疫苗这个抗体的效价有降低一点点，但是并不像我们想的说，哎，到了3个月或6个月就会降了很多很多。
好，来，这个是抗体效价，
对，
这是
45周的，这是25周的，
25周的，
这是这8周的，8到12周的，
对，还是8到12周最好啊，
还是对，还是好一点点，
但是
没有差那么多。人家就想，既然没有差那么多，那我们再打一剂的时候，你可以看这40到45周只有30个人，一打完之后马上也弹起来了，那就表示说什么？哎，我可以等久一点嘛？那本来以前我们就说，哎，3个月12周，哦，这真不行，就6个月。所以大家就讲说，我们容忍的时间可以到大概是3到6个月。那这个呢是更厉害的，不但是3到6个月，已经都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就有点像我们打流感一样，一年打一次。然后它的效价你可以看，哎，一打完马上也弹起来，比这个8周的那个20几周的还要好。但是这个因为样本数，
你觉得这可信吗？
但是因为对，这个就是重点了，因为这个样本数非常非常的少，才30个。第二个呢，它本来就这个只是投稿。那投稿出去了，
只是投稿，
对，投稿出去了，还没有被 peer review， 就是说正式审完这个文章。因为大家想看这个个案没有这么多啊，你看都才110几个，然后隔40到45周才30几个，
这不是一个严谨的实验。
对对，那这个是只是一个大研究里面的一个次分析，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但这个是为什么要提出来？如果今天疫苗够，根本就不会有人搞45周，也不会有人搞25周。那但是就是因为有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或者是偏远地区的国家，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打，或是只打了一剂之后就没有第二剂。我们国家就有点类似打了第一剂之后没有第二剂，所以他就说好，尽量延长。那但是大概再怎么延长，大概都还是在25周，这个是比较安心一点的，因为这大概就是6个月。所以要不然你可以看这个到了45周的时候，它还是降低的比较厉害。
所以就是你意思是说，虽然间隔的时间很长哈，
对，
但只要它不是长到，它如果是在15到25周之内，
看起来效果都还不错。
就算它的抗体效价会降低，它只要赶快打第二剂又会拉上
来。对，没错，只要赶快在这个25周或者45周这个期间打起来，它马上就反弹起来，就表示说哎，还有，但是这个跟真实世界又不太一样啊。那真实世界我们一直说只打一剂的感染力就会被感染的机会就比较大。对不对？那我们又不能自圆其说，你说好，那我就等久一点。那所以这中间的这个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个问题是，那这个是第二剂嘛，哈，等不到，打不到第一剂，特别是老师以及年轻人打不到第二剂，这个代志非常大条。
之前有说开学日前要让所有老师都打到疫苗，但是像有一些代理教师或是新进教师8月之后才开始聘任，那可能错过之前的早晨，那这部分我们是否也会让他们在9月1号前打到疫苗？
那现在的老师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可以在我们的造册里面，既有的都会在我们的造册里面试打完毕，那未来的哈，那可以的话尽量上预约平台去登记，好，当然有必要的话我们也不排除了。
开学日就会到，我们会在这个之前让所有照顾孩子的老师们也都能够打疫苗。
好，
事实上不是说让所有的老师都可以达到吗？
对，原则上是让所有的老师，但是大家知道，
但是现在阿松说没办法。
对，但是学校里面还有一些兼任老师、代课老师、实习老师，还有很多其他的老师，真正专任的老师并不是这么多。
但是你不管是专任还是实习还是代课老师，都在照顾小孩啊。
对，但是他们能打，大概就是先把专任的老师先打完。
好，那其他，所以现在老师很多打不到。
对，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最近有几篇文章，特别是因为以前这些12岁到15岁到18岁的小孩子都是没有疫苗可以打的。 好了，那在美国 CDC 呢，这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流行的曲线，在美国零到十七岁的这个传染率，大家可以看这个，在二零一一年在四月之前，你可以看它整个趋势是降低的，一直到六七月的时候，突然又升上来，升得这么高。那特别是这些都是几岁，都是零到十七岁，都还没有打疫苗，所以他们就比较慌了，比较担心了。那是不是这一群人，那遇到 Delta 的时候比较更容易感染，那感染的被感染的机会就更大。
永德软骨素胶原定，灵活小白定，五大成分，一天一地，帮你守住关键。
那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是所有的年龄层 group， 你就可以看到一样到这个时候，他因为他到七月的时候因为开放了，开放的时候就大家都开始往上升了。本来他的为什么赶在四五月的时候就是说啊，我只要打超过一半，然后大概就可以有群体免疫，然后大概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看到这里之前，如果你不看到这一块，你看到这里，哎，这个疫情
安心了，
安心了。可是没想到这个疫情七月一号一开始开放的时候就开始回升，特别是这是零到十七岁的小孩，他回弹的更厉害。你看已经超过他最高峰的时间，那就伤脑筋啊，八九月就要开学了，那如果小孩子还是这样感染的话，那小这可能就会在学校内感染，可能会在学校内感染又会带回家庭或社区。所以这另外一个呢，他们就更好玩了。这个在英国就可以看这个，他们在做的有在英国一个 study， 他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一次一直到十二个梯次，他每个几乎每一个月就筛检，看看这些人阳性的是什么样子。好，我们看在十一月的这个筛检呢，他总共筛检了这将近26个人。那这个呢是大概在今年的四月到五月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呢，在26个里面阳性的人 ，Alpha 的就是英国株的那个还24个。Delta 的呢，印度座只有2个，这比例是差的很多。可是他到第十二 round 的时候，是将近五月中到六月的时候，哇，猪羊变色了。你看 ，Alpha 只剩下10个了，那全部都是 Delta 出来
了，36个了。
对，在这时候你可以看，本来是 Alpha 为主的，到了五月中了之后，就以全部都是以 Delta 为主，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病毒株这不一样的时候，感染的情形就不一样。好了，那更一个有趣的，这个灰色的，大家可以看到灰色的是第十一个 round， 就是他们在做筛检，那就我特别强调一下，他大概四月中到五月初，然后第十二个筛检就是五月中到六月初，你可以看，那在之前小朋友都很少。不多，对不对？我们开始多的是大概二三十岁这些年轻人，可是没想到第十二 round 的时候，这些五到十二岁，哇，突然就高到这么高，比这个就增加了快2倍。然后一样，18岁到24岁也增加了很多，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六月的时候就开始都是 Delta， 而且是特别是小朋友，所以这让大家就比较担心了。小朋友又要开学了，那老师也没打，如果小朋友也没打，那就可能会加重疫情的传播。
好，所以。有很多专家说 Delta 是不是专门喜欢小朋友呢？因为从5到12岁 Delta 的确诊率高3倍，13到17岁确诊率高9.75倍来看，我们的小朋友打不到，因为现在只有辉瑞可以打18岁以下小朋友，那辉瑞还没有进来。那如果连老师都打不到，马上要开学了，接着带起冬令金大条。好，紧接着您来关心的是，我们的高雄港难道被解放军给控制了吗？美国智库还示警说，高雄港码头承租人暗藏共军。我们来看高雄市议员在昨天的质询。
六月初冲进来72码头的，他是母公司 Costco 出来的东方海外的班轮。如果今天冲进码头的货柜不是商品，而是中共的生化战武器呢？中原海运它就是共产党的党营事业啦。2017年，它收购了香港的东方海外公司。2018年，取得66、65号码头的控制权。我们的投审会做了什么事情？他就说：“哦，你就只要切割，你不是中资就好啦。”
东方外海它的股权的结构看起来是国人所投资了哈，但是它背后的资金按照投审会的规定是要去追资金的来源，而不是用这个它公司登记占几趴，因为这个事情是属于中央的权责，所以我会把这个林议员质询的资料再转这个经济部。
好，这件事情为什么引发高度关注？最主要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有一艘船撞进了我们的高雄港码头，
对，那六月呢，那个那艘船直接撞进高雄的七十号码头，它原来要到六十五号跟六十六号码头，叫做高明码头。那高明码头是东方海外公司承租的，那理论上来讲，你应该距离那很多可能总个冲回嘛，
所以六十五、六十六怎么会冲到七十？
对，所以美国的智库他经过研究以后，他说这很像九一一恐攻的演习呀、啊，要小心啊！哇，这台积多条呢，所以美国智库他就想说，这个东方海外公司啊，其实他就是解放军在主导的一家公司。那东方海外公司它怎么来的呢？在2009年的时候，台湾东方海外公司这家公司承租了高雄的65号、66号码头哦。2009，那2018年的时候，台湾东方海外公司就卖给一家叫做百慕达东方海外公司。那百慕达东方海外公司其实就是香港的东方海外公司，那它的母公司就是中远航运。那我们这边呢就有一个它的一个关系图哈。那其实呢，中远航运也好，还是台湾东方海外公司也好，当初在台湾的代表人都叫做徐定兴。那我们来看这个关系图。
其实徐定兴是谁啊？
徐定兴，他两个都是徐定兴。那完全是听命于上面的中远海运。那其实呢，在2011年的时候，陈云林国台办的陈云林到台湾访问的时候，他的所有的行程都是由徐定兴他安排的。
徐定兴跟中国方面关系非常好。好，我们来看哈，这次会撞到码头的这一艘船呢，是台湾东方海外的船，而台湾东方海外呢，也承租了我们高雄港65跟66号的码头。那我们就要搞清楚，台湾东方海外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哈？他卖给了百慕达东方海外之后，我们才发现百慕达东方海外的代表人是徐定兴。而就这么巧，徐定兴也是中国远洋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人，他是在台湾分公司的。中国远洋台湾分公司，中国远洋当然是解放军的公司啊！哈，这是第一个跟解放军的关系。第二个显示跟解放军关系的是，台湾东方海外的母公司叫做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而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的母公司又是中国远洋海运公司，也是中远海运。中国远洋海运公司呢，当然也是解放军的公司，所以不管你是从公司的角度来看，从人的角度来看，都跟解放军脱不了关系。
对，所以从这个图你就会看到，中远海运它就是核心嘛，其他都是白手套。所以美国的安全报告里面他说，中远海运呢，其实它是国企，就国家的企业，它听命于国务院。其实它还不止这样子，它是解放军的企业。为什么？因为在过去海盗横行的时候，那它曾经中远海运跟大陆的解放军为了要护航在亚丁湾的所有中国的货轮，同时去举行演习，军事演习，
一起举行军演。
对对对，而且在举行的过程里面，解放军所有的后勤补给修复都是由中远海运来负责。所以美国的国家安全局认为说，哎，那你中远海运它就是军队，它已经不是什么企业可言了。那其实中远海运呢，它当初是怎么来台湾的呢？在2012年年底的时候，那中远海运跟招商局他们跟那时候的投审会申请要投资高明货柜，持股30%，投资1.39亿，差不多40几亿的一个台币。那投资以后呢，它不仅仅是投资高明货柜，它高明码头里面的65号、66号码头，它可以自行取用以外，它另外在2018年的时候，它还引进了大陆制的非常大型的那个
起重机，
哎，起重机的机具。那你不要小看那个起重机的机具呢，其实它是感应跟通讯的节点。因为安全局说，我跟你讲，现在所有的起重机呢，它都是自动化，所有的自动化系统，包括监控了，包括资料的收集，所以如果解放军有一天他要夺岛的时候，他会先来夺港。他说台湾呢能够真正登陆只有14个地方了，而且易守难攻。那你如果要夺岛的话，可能要牺牲很多人。那如果夺港的话，比较简单。
好，所以小心，共军是不是已经渗透进我们的高雄港呢？好，紧接着您来关心的是龙岩交班了，龙岩改朝换代，交班给谁呢？交班给女儿，而不是儿子。所以李世聪因病即交棒龙岩，传女不传子啊。 尚志哥，龙岩不是李世聪有一个儿子吗？
对，李世聪有个儿子，但是他儿子不想接班，而且在这一次的这个改组的时候，他连董事的身份都没有了。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要来看一下，其实龙岩他作为李世聪被视为殡葬业在台湾的部分说他大亨，我觉得不止，他是天王等级。那么不只是他在这三十多年来把台湾的殡葬业从一个边缘小规模产业变成上市公司资本化土地化，而且在全球有布局。那么外界都估测他可能个人的台面下的身价可能是逼近千亿哦。但是没想到李世聪过去非常的健康跟强壮，打高尔夫球，经常运动，而且据说非常的风流。但是他在2017年的时候，因为几次的小中风，后来查出发现他得了一个非常罕见的脑瘤，这个脑瘤是没办法动手术的哦，所以他在去年年底就已经说要决定启动接班计划。去年年底到今年现在大概半年多左右，他交给了他的长女李凯莉来担任董事长。那么李凯莉在这半年当中有几个大动作，首先他引入了他的先生，也就是这个李世聪的女婿林梦瑞进入董事会，取代了他儿子李进瑞的董事的席次，同时还担任了法人的代表。另外在这半年多以来，包括在整个龙岩当中的副总级以上的干部有三分之一，如果不是辞职离职，就被要求有新的 KPI 的部分的表现。美式的强势风格可以说是李世聪的女儿李凯莉的在整个龙岩当中的一个推进哦。不过当然大家都很诧异，明明李世聪非常疼的，而且大家都觉得个性跟他很像的，他的儿子叫李俊毅，
为什么
怎么会不见了？而且未来会不会是以后龙岩的内斗的一个可能性的一个火苗呢？事实上只是这样子，李俊毅是李俊毅他的儿子，那么他是这样，他的个性非常，我们看黄仁勋很英俊哦，可个性跟李世聪一样的拗。他在16岁的时候，因为跟家里哈、觉得家里管他太多，他在16岁的时候，当时在加拿大念书，他就离家出走，他只带了5000元加币，大概12元台币，12万元台币之后，他自己跑到了加拿大最偏远、最冷的纽芬兰岛。纽芬兰那个地区当中，亚洲人只有5个人。他在那里干嘛呢？他在那里就是不想跟家人联络，在那里呢，他躲到避难所去过日子。
就避难所。
对，然后每天要去排队领取捐助的食物。
政府的救济了，
对。然后甚至住在，对，甚至住在这种楼梯边上，足足6年之久。6年都不跟家里联络，
这小孩也蛮屌的、啊。
这小孩非常的倔哈，然后而在这过程
中，家里老爸是千亿身价，儿子去住避难所还排队领食物，
因为觉得家里管他太严了，他不要让家里管，所以他那时候也不念书了。然后在这过程里头，后来他慢慢还是就是接着上网接 case， 1块钱1块钱加币这样赚，最后呢自己租到了一个大概350块加币，大概7000块台币的一个小公寓。2011年的，然后他当然很瘦，变很黑，整个好像换了另外一个人哦。他在2011年的时候，也比较成熟了，22岁了。他重新跟家人联络，他联络的时候，当时李世聪很高兴，你知道他高兴是爸爸6年多没看到儿子，他就带了1箱的红酒去看李俊毅他的宝贝儿子。结果一到他住的地方，看到那个地方到处墙壁发霉，小小的非常潮湿，李世聪当场放声大哭。觉得他的儿子在外面苦了6年都不联络，当然这李俊毅很争气。他之后呢，马上就在加拿大考大学，开始念大学。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创业，所以他在2013年的时候，他开始创业，做了一个新创公司叫做 Notions。他把 AI 跟大数据、跟寿险、跟殡葬业合在一起，服务在加拿大跟美国那边的部分的客户，所以做的还不错。因此，虽然在这半年多来，在2017年李世聪生病之后，一直希望他能够回来接班，而且让他担任了龙岩的董事。可是李俊毅认为他要走自己的路，所以他就拒绝了接班。
这个孩子有志气哈。